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创世纪生命读经的节目。今天来到了第65集的信息了。在节目的一开始，要为各位介绍沈弟兄。沈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沈弟兄，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讨论到了受割礼以达成神的目的，而割礼这件事呢，它是在旧约圣经当中一件非常重大而且基本的实行。而我们以今天新约的眼光来看的话呢，割礼这件事也可以说它是包含着非常重大而且基本的真理。
是的，我想我们都还记得上次信息中说到割礼的意义是了结我们的肉体，了结我们的自己。可是别忘了割礼的目的是什么。割礼的目的是在我们的天然肉体被了结之后，神才有机会来完成他的目的。记不记得割礼这件事是在神要应验他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事上才开始的？
对，沈弟兄，经过您这样的提醒呢，也就让我们再从头回顾一下最近这几篇信息的重点，都是环绕在亚伯拉罕如何在认识恩典的经历中来达到神的目的。我想我们也都记得神为我们做两类的事，这第一类呢是为着我们的生存，而第二类呢，第二类是为着使我们完成神的目的。
为着达到神的目的，神应许亚伯拉罕两件东西，一个是后裔，第二个是地，也就是迦南美地。神应许亚伯拉罕后裔不是为着亚伯拉罕传宗接代，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极其繁多是为着达到神的目的。
对，
正因为如此，亚伯拉罕靠着天然自己的力量所生的都被耶和华神所弃绝了，因为出于我们天然的无法完成神的目的。
哎，这个也就是割礼的来源了。神他要我们除去我们的自己天然还有肉体，要让神的自己成为我们里面完成神应许的那个元素。也就是说呢，在割礼之后啊，才有以撒的出生。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而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要再进一步的来看看割礼这件事的属灵意义。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割礼。割礼的意义是什么呢？割礼首先是脱去我们的肉体。今天许多基督徒说到要胜过罪，要对付罪，但是这不是基本的对付。基本的对付乃是脱去肉体。肉体的确是包括有罪的肉体， 但是在圣经里，肉体所包括的远比这个广阔得多。肉体也包括我们天然的力量、天然的才能、能力、才干，更包括我们天然的人，就是自我，也就是我。因此，脱去肉体的意思就是脱去我，就是了结自己。许多基督徒寻求要怎么样才能够胜过罪，但是发现很不容易成功，直到有一天看见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胜过罪，而是了结我自己。我一旦了结了，一切就都好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已死的人是已经从罪开始了。我们越想胜过罪，就越被罪所缠住，被罪所困扰。所以胜过罪最好的方法是死了并且葬了，这样一来罪就与我们没有关系了。所以圣经里基本的对付不是胜过罪，而是了结我们自己。虽然创世纪里几乎包含了圣经里一切真理的种子，但是却没有包含胜过罪的种子。真正的对付罪不是胜过罪，而是除去自己，使自己受割礼。我们一旦受了割礼，把自己了结，我们对罪就不会再有问题了。我们如果还想要胜过罪，意思就是我仍旧活着。我们如果把自己了结了，那么我们和罪就不再发生关系了。所以这不是对付罪或是想要胜过罪的问题，乃是了结我们自己的问题。这是割礼消极一面的意义。割礼在积极一方面的意义，乃是将我们带进复活。根据创世纪17:12，割礼是在出生以后第八天举行的。我们知道，在表号上，八这个数字表征复活。这就是说，我们没有复活就不能受割礼。割礼必须是在复活里，并且割礼总是把我们带进复活。正如死将人带进复活一样。一方面，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与他同埋葬；另一方面，这个钉十字架与埋葬还要将我们引进他的复活里。当我们被了结，并且被引进到复活里，我们就成了一个新人。当然，在外表上看来，我们仍旧是我们。但是在里面，我们现在是另一个人，因为我们有另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性情和新的构成。我们是在复活里的人。只有在复活里，我们才能达成神永远的目的。用我们天然的力量，我们不能讨神的喜悦，也不能达成神的目的。我们的己和天然的力量必须要借着割礼除去，然后在复活里，我们要成为另一个人。在旧约里的割礼等于在新约中的受浸，受浸和受割礼都有同样的目的，就是要了结我们天然的人，将我们带进复活。我们相信主耶稣以后，为什么要受浸呢？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并且我们必须被埋葬，好使我们在他的复活里与他是一。所以亚伯拉罕受割礼和今天我们受浸是有同样的意义。受割礼和受浸的原则是一样的，都是要了结我们天然的人，并且将我们带进复活。在创世纪里，亚伯拉罕在第15章里得称义， 却是到了十七章才受割礼。割礼怎么样是亚伯拉罕得称义的标记？照样的，受浸也是我们得救的记号。我们怎么样能够证明我们已经得救了呢？是借着过受浸的生活，也就是已经钉死、埋葬，并且复活之人的生活。我们如果是过这样的生活，人人都能在我们身上看见得救的记号。
沈弟兄啊，刚才的信息非常清楚地指出，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光光是对付罪那还不够。
是的，
我们还需要脱去我们的肉体。当然，这个应该脱去的肉体啊，也包括了有罪的肉体、天然的力量、才能、能力，还有自我。
这个的确是我们常常混淆不清的。我们总觉得虽然是自己天然里的才能和力量，只要是好的给主用有什么不对呢？可是在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神不要我们天然力量的结果，
对，
他要我们受割礼，然后他才应验他的应许。
是，割礼啊是旧约里的，而受浸这件事呢是在新约里面。那么割礼的意义呢，也就可以说是新约里的受浸，因为这里有脱去肉体、了结自己，还有呢进入复活的这一面。
是的，当我们被了结了以后，下一步就是复活，这是割礼进一步积极的一面。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身上都带着割礼的记号，我们的天然肉体被了结、被埋葬了，接着我们身上有复活的生活，这两面是割礼消极和积极的意义。
前面我们看过了割礼消极的意义是脱去肉体，而积极的意义乃是将我们带进复活。割礼也相当于新约中的受浸，同时割礼也相当于人名字的更改。在前一篇信息里头我们看过，改名就是改人，亚伯兰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同时他这个人也改变了。这个人的改变，这一点对雅各尤其是真实。雅各改名为以色列，我们同时可以看到他这个人有多少的改变。这个名字的改变，只有借着割礼，借着将我们自己了结，并且将我们引进复活才能完成。然后我们不再是天然的人，乃是复活的人，被了结并且被引进到复活里，这才是人真正的改变。所以割礼相当于改名字。现在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改名字和割礼都启示在创世纪的同一章里。这两件事实际上是一件事，改名字和割礼的意义都是了结我们的旧人，并且将我们带进复活，使我们成为另外一个人。那么今天是不是还有实行外表上的割礼的必要呢？在罗马书第二章28-29节说，外表上肉体的割礼也不是割礼，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于灵，不在于字句。所以割礼不是外表的事，乃是内里的事。受浸也是一样的，受浸不应该只是仪式而已，必须是内里的实际。在哥罗西书第二章11节说到基督的割礼，真正的割礼乃是在基督里。基督的割礼和受浸一样，意思也是了结我们的旧人，要使我们成为新造，使我们成为新人。加拉太书第6章15节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 要紧的乃是做新造。哥罗西书启示基督是我们的永分，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必须凭他这位后裔活着，并且在他这个地上行事为人。我们如果要在基督里行事为人，就不可以受别的事物的打岔。凭基督活着，并且在基督里行事为人的路，乃是与他一同埋葬。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的人，也已经被带进他的复活里。这不是凭着我们的努力，乃是凭着神的运行，也就是凭着神的灵所实施的运行。当我们看见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了结，一同埋葬，并且被引进他的复活，那内住的灵就要以运行来印证我们所看见的，把基督的丰富供应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在复活里的人。这不仅仅是教训，乃是神的运行，就是活的灵在我们里面的运作，这就是基督的割礼。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和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脱去旧人，并且穿上新人，这是真正的改名字，也是割礼的真正意义，也是受尽的真正经历。割去肉体就是脱去旧人，并且穿上新人。既然是新人，我们就有后裔来达成神的目的。不仅如此，我们在新人里，我们就是在那地上，在召会生活里。这都是经历基督的事。我们看见，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了结，并且被引进他的复活，所以内住的灵就要在我们里面运行，来印证这件事，使我们脱去旧人，并且穿上新人。这样一来，神就得着后裔和地，来达成神永远的目的。
亚伯拉罕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正是耶和华神命定要实行割礼的时候。这可是一个了结旧人，进入新的复活的生活非常完整的写照啊。
是的，从割礼的结果来看，跟从改名字的结果来看，这两件事是相同的。
是，
因为都是了结我们的旧人，带我们进入复活的生活，使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
沈弟兄，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把割礼的意义说的是更清楚了。
对，
他说外表上的不是，唯有内里做的才是。保罗他还又说，在于灵，不在于字句。
这段经节把旧约带进了新约，
是
说得更清楚一点，是把旧约里的预表带进了新约的实际里面。今天在新约的时代当中，一切的实行、侍奉或者是敬拜，都在于灵，不在于字句。
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真正的改名字是把我改为基督，这才是受割礼和受浸的意义。基督的割礼做成一件事，就是把我变为基督，然后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最后，不是我乃是基督，这两句话就变成为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使徒保罗说，他比别的使徒格外劳苦， 但这不是他，乃是神的恩典。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神临到我们，做我们的一切。在创世纪十八章第十节和第十四节，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说法。这两节圣经如果直接的翻译是这样的：在约定的时候，我要回到你这里；在生命的时候，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是什么意思呢？神不需要为了使撒拉生儿子而来。我们如果是亚伯拉罕，也许会说：主啊，你不需要这么麻烦，你只要留在天上说一句话，撒拉就必定生儿子。但是主说，以撒的出生是他的来临，是他的临到。神的来临几乎就是以撒的出生。在这里，神似乎在说，以撒的出生就是我的临到。以撒不是出于你，乃是出于我的来临。当我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我的来临就是以撒的出生。在这里，我们不是说以撒是神，或者神是以撒，但是看起来神的回来几乎就是以撒的出生。以撒不是一个寻常的人，不错，他是人，但是他的出生却是神眷临的结果。神的眷临是什么呢？神的眷临就是恩典。所以亚伯拉罕和撒拉都能够说，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神把以撒出生的时候称为约定的时候。这个约定是在创世纪十七章二十一节立的。那个时候神说，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神又称这个约定的时候为生命的时候，在那里说，在生命的时候他必回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是在生命的时候，并且凭着神的眷临。我们所生出的后裔必须是主在他恩典的眷临里来临，这恩典的眷临就是以撒的出生。这证明了一件事，只有神所做到我们里面的基督，才能成为后裔，得着地，来达成神的目的。这绝对是恩典的事。感谢主，这不是我，乃是基督；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赞美主，我们实在有基督和神的恩典做到里面，使我们能够有后裔，并且得着地。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后裔，有召会生活做我们的地，这全部都是割礼的结果。
今天的信息真好，小弟兄，我们还真不容易有机会这么深入的来看割礼的意义啊。
是，
你看，割礼是脱去我们的肉体，进而呢带我们进入复活。这个割礼呢，也就可以说等于是我们现在的受浸，也相当于改名字了。
我们需要进一步体会，割礼不仅仅是为着洁净我们，受割礼是为着达到神的目的。
是的，
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割礼把我们带进灵的实际里面，割礼把我们从字句里、外表里带出来。
对，割礼也让我们经历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和新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因为只有这样，神才能得着后裔和地，来完成他永远的目的。
刚才信息结束的部分提到，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更进一步的让我们看见，不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这个割礼的结果是基督，而割礼带进基督，乃是借着神的眷临，也就是恩典的眷临。
是，
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得罪以撒，乃是因为神的应许和神的分赐而成的，并且这个成就是为了达成神的旨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在节目的末了，我们愿主给我们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认识割礼的意义，好更进一步的有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经历，也有不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的经历。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不要忘了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